西方华尔街，东方陆家嘴，全球的资本市场将如何联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隔夜美股三大股指的表现哈，延续了昨天的全线飘红，但是呢幅度略微有所调整。纳斯达克上涨0.61%，道琼斯上涨0.16%，标普500上涨0.35%。隔夜的华尔街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马上来连线一财驻纽交所记者葛沃尔。各位早上好。
早上，主持人。隔夜市场继续消化陆续公布的企业财报。FactSet 的统计数据显示，标普五百企业平均盈利增长超过20%，并且呢，截止上周五公布财报的标普五百企业当中，80%的企业盈利好于市场预期。而按照这一趋势，美股企业有望创下2008年以来最好的财报季记录。个股方面，脸书证实正在考虑在其 Messenger 社交 App 中加入一个新的功能，通过与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合作，为用户提供金融交易信息。同时呢，脸书也否认了此前《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称，脸书主动向这些金融服务企业索取用户的金融交易信息并用于广告的消息。脸书的股价隔夜领涨，涨幅达到约3.5%。企业财报方面，美国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泰森食品公布的财报显示，上季度每股盈利$1.47，好于此前市场预期的$1.40。泰森食品股价上涨约3%。不过，该公司的 CFO 在分析师电话会议当中警告称，关税和贸易摩擦的问题将会继续影响猪肉、牛肉和鸡肉产品的定价。由于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都对美国出口的猪肉实行了报复性的关税，在影响出口的情况下，也导致了美国国内猪肉供给过剩，价格走低，这一影响进一步会传导至其他肉品价格。主持人。
好的，谢谢葛沃尔。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隔夜欧洲三大股指的表现。不同于美国的全线上涨，隔夜的欧洲三大主要的股指出现了一个涨跌互现的状态。当然呢，最近涨势不错的英国富时依然是这个一片绿当中的唯一一点红哈，略微上涨了0.06%。而法国 CAC 略微下跌了0.03%，德国 DAX 是三大股指当中下跌幅度最大的，下跌0.14%。那隔夜的欧洲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呢？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一财驻伦敦的记者薛娇。薛娇，早上好。
好的，主持人，对于贸易战的担忧以及英国无协议退欧可能性的增加，都令周一的欧洲股市在小幅的高开后有所下跌。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下跌了0.2%，报388.38，而跌幅较大的德国 DAX 指数盘中一度下跌约0.6%。周一公布的德国六月份的制造业订单意外的大跌了4%，而前值为增长2.6%。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受到了全球贸易争端对于企业投资决定的负面影响，预计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情况仍不容乐观。英国贸易大臣福克斯公开谴责欧盟，称他们毫不妥协的态度正把英国推向无协议退欧的危险境地，概率高达60%。这一表态导致昨天英镑对美元跌幅扩大到了0.65%，最低报1.292，创下了去年8月底以来的新低。英国政府发言人随后表示，与欧盟达成一份良好的退欧协议仍然是目前可能性最大的结果，但是英国同时坚持在退欧方面无协议好过一份糟糕的协议。个股方面，汇丰集团周一发布财报称，上半年调整后的税前利润为121亿美元，不及预期有所下滑，导致了集团股价下跌约1.3%。此外，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德意志银行高级债务的评级，成为穆迪投资级别中最低的一档。德国政府七月份调整了关于高级债券的相关法律后，穆迪认为德国政府对于高级票据的支持力度可能大不如前，受此影响，德意志银行盘中股价下跌约0.6%，而斯托克600银行股指数也下跌了约0.7%。主持人。
好，谢谢薛娇。上周五呢，美国公布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数据，那就是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这份数据不及预期，创下了3个月的新低，但市场却将其解读为利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会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全球关注。 到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的是巨派的首席投资策略官许戈，欢迎许戈。这份数据应该说，因为这段时间以来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是不断的超出我们的预期，但这份数据却是三个月来的新低，而且是低于预期，远低于预期。但为什么市场会将其解读为利好？
对，其实今年我觉得市场最关键的，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经济也是确实蛮好的，包括刚才看到的财报的那个盈利水平也是一直非常好。现在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马上九月份来的那个美联储的利率会议，因为今年这根轴嘛，这根轴最主要，到底九月份和十二月份升息到底怎么样，明年的升息怎么样，那么这个就要看到美国的这个经济大的经济的基本面，而不是说上市公司的那些财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关注点，包括美国自己国内的投资市场，包括新兴市场。上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其实蛮重要的，那也是给大家对于未来的升息的这个节奏也好，频率也好，或者说激进的手段也好，是一个提供一个依据。那么整体上来看，数据不是特别好啊，至少跟这个预期，市场之前的预期差了蛮大的一截，因为开出来数据15.7万人，就新增了15.7万人，以前都是20开头，20多万人，对吧？然后那个预期的话，其实预期也是降低了，预期的话是19.3万人，也就差了将近4万人不到一点。按道理来讲，不及预期肯定是一个
不好，
对，不好，
对，差评，
市场很开心，
结果是个好评，
对，市场很开心。你看，大家周五的那个美股的收盘也是出现一个上涨，包括今天的这个昨天晚上那个美股也出现一个上涨。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至少是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市场在公布这个数据之前，把五月份和六月份两个非农数据它的修正值或者最终值都往上调了。五月份是上调了3万多个人。从21万调到24万，对，然后六月份是从24万调到26万，就两个月份大概加总起来调高了5.9万人，将近6万人。他去想，之前两个数据都是超过市场预期的，然后又增加了6万人的一个新增额，
就更高了，
更高了。然后在这个月尽管是不是特别好，但是整体平均来看，三个月平均水平还是往上走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背后还有一个失业率，失业率其实，这一次失业率是从4%又回到了3.9%。3.9%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1969年的时候，这个水平是最低的水平，跟它比大概差了0.1%，就3.8%水平。所以说，这个数据其实代表着美国的就业市场或者整个失业率是非常低的。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个数据，就现在美国，雇主要去招人。他是现在是供不应求的，就是说要招的人招不到啊，就是来求职人少，然后要招聘的这个数量反而会多一点。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对就业市场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去看我们节目其实讲了很多，美国最大的两个数据，一个是 GDP， 另外一个是非农就业嘛。这两个数据其实是它有季节性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 GDP 的话，整个一年当中 GDP 最低的时候是第一季度。我们之前看那个美国大片《后天》嘛，这个冻得一塌糊涂，就全部冰封了，那个国立的图书馆都全部冻住，就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就它有一个极寒的一个天气。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第一季度美国 GDP 都是整个一年当中最低的，最低的，因为很多人这个天寒地冻，他就不工作了，他就在家里面吃火鸡啊，喝红酒啊，就不工作了，所以他的 GDP 会比较低一点。那么对于非农，或者说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是在一季度一般 CPI 会高一点，因为季节性的这个消费。
对对对。
然后呢 ，GDP 会低一点，因为大家都在吃吃喝喝，然后不工作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业数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一年当中最低的应该是基本上是在7月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放暑假是吗？
对对对，您讲
的非常我在猜这个问题，
非常正确。它是放暑假了。放暑假的话，一般我去查前几年的数据，七月份跟六月份相比，一般会低3万到5万的人。所以这一轮的数据其实也是这样的。跟学校有关联的这个就业人口，大概七月份会减少4万人左右。我们知道有一个开校车的，就是学校里面开车接孩子那个，就这个职位的话，它会减少1.5万人。
就是有很多可能跟这个学校相关的服务业，
对，
可能都因为这个暑假的原因哈，
包括老师他可能也是一个假期嘛，因为我们知道非农的统计，他就是不是说你这个合同是不是继续，你可能还是在这个岗位上面，但是你已经不是在这个岗位，你在休假，他就不算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调整，但这个东西不可怕，因为到开学了，他们又回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此突发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玩具的那个知道叫反斗城，玩具反斗城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讲过，因为亚马逊的那个玩具买的非常的便宜，所以对它冲击非常大，所以今年它就倒闭了。倒闭了之后呢，释放出很多劳动力，大概是有3万到4万的人就从这个市场当中就失业了嘛，所以这两块学校的再加上这个玩具反斗城这个意外的事情加重起来，如果这两块数据考虑进去的话，其实上个月的数据不会很差，跟五月跟六月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市场也不是特别担心，
所以我觉得首先刚才其实经过许哥的解释呢，我们可以理解，首先虽然说这份数据是创下三个月的新低，但市场并不是特别担心，就是因为首先其实你刚才说到了，因为以前的新增的人数都很高哈，那新增它一定就所有的新增它一定都会在一个逐渐趋缓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上升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失业率还控制在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哈，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范围之内，所以呢，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另外有这个假期的因素，所以我可以理解，就市场对这样一份低于预期的数据不担心。但为什么会事与利好呢？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首先我们去看它为什么不担心。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其实市场对于九月份的升息的概率，就大家预测，还是有点上升的。现在大概是93.6，所以首先，大家记住，在投资的时候，九月份升息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12月份的升息概率大概现在72左右。所以12月份基本上今年4次的升息，或者下半年2次升息，
就是9月、12月。
对，这个框架大概是已经定下来，大家已经消化了。所以在做投资的时候，这个东西先放在那边，一定要考虑的，不要还侥幸心理，九月份可能不升息，这个对投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那么为什么会理解成为这个数据比较好呢？因为我个人认为，现在美国的整个投资界或者说是股票市场，大家的心理非常微妙，一方面希望它的经济好，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希望它经济太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大家看到就业市场现在非常好，如果就业市场实在太好了，大家都招不到人，那你势必要把工资就薪资水平提高嘛，
提高，
我是雇主嘛，我多给你点钱，你不要在隔壁老王那边做了，你到我这里来做吧。那么另外担心自己的
人才市场会出现一种竞价的这样的一种趋势，
所以如果说薪资提高，那么它的成本就相对来说会提高，对它的这个盈利水平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它就可能招不到一个合格的人，或者说它要赔更多的钱去招这样的人，这一点会有影响。第二点呢，现在很多人都很担心那个鲍威尔，因为他也是2月5号刚刚上台，
鲍威尔
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狠的角色，他会不会因为这个数据实在太好，那就业市场非常紧张，未来的 CPI 会上升，他会采用一种比较过激的升息的一种方式。
明白。
所以这个大家都在担心，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庐山真面目，大家都不知道。反而大家可以看到上个月的数据，就业数据不是特别好，可能会平息目前对他激进的一种猜测，激进手段的一种猜测，会熨平这个市场的一个担心的一个程度。所以上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不是特别好，反而是帮助大家缓解这种情绪。如果说升息不是那么激进，或者今年是4次，明年是3次，按之前市场的那个节奏来，反而是对股票市场是一个利好，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被消化掉了，大家都已经接受了。但不要是明年是那个4次、5次，或今年下半年再升3次，这个对于股票市场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空。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觉得好像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呢，我们去看到非农就业的那个数据，如果说你拆开来看，尽管它15.7万人不是特别好，但它里面的结构非常好。一个，它的服务业的人数增加15.1万人，这是过去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制造业是增加3.1万人，这是从12月份到现在最好的一个数据。也就是它的实体经济在慢慢变得
起来，
变得 strong 起来，所以这两个数据一看，大家都觉得，它确实是经济当中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但是我们讲了那么多利好，有没有风险？
有
风险，风险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减税政策带来民众对于消费的信心爆喷，从四月份开始，民众在消费方面，特别是消费信贷方面，因为他现在没钱嘛，我们知道薪资增长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增长，那么他就去借钱来消费。所以从四月份到现在，它的这个消费信贷的这个增量20%，是一个紧绷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很多民众因为对未来有信心，他就现在去借点钱来消费。那么我们知道二季度的 GDP 是4.1嘛，美国 GDP 4.1，所以现在市场担心，是不是老百姓把明天的钱都用光了，把那个钱都借了？因为现在美国，
而且如果消费增长，也会这个进一步的去促生 CPI 的上涨。
对，
那么对于加息又会带来一定的压力。
对，大家又会担心这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担心未来可能三季度、四季度 GDP 没有4.1的一个高增长。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美国现在民众的储蓄率非常低。到了4不到一点，之前是6，所以大家都把钱花光了嘛，
还债能力
对，
又是一个风险，
发生一些风险的话，它的那个抵御风险的能力可能会比较弱小一点。
嗯，
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这个是要稍微谨慎一点点的。
所以听下来总结就是说，首先呢，对于这份数据本身不担心，是因为整个就业市场处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当中，哪怕暂时的这个新增数据低于预期，但是总体是一个向上的势头，所以这个不担心。但是呢，为什么说它利好，就是因为所有的考虑都在升息的这个领域当中哈。因为自从这个鲍威尔上台之后呢，大家对他的定位就是叫不动声色，对吧？
对，
他每次其实在他的这个货币政策会议的这个最后的面向记者的记者会上，也是他的所有的讲话都是不动声色。但是他的这个背景出身又让大家猜测，好像到底会不会出什么大招。所以一旦如果说有任何利于加息的这样的信息释放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息？
市场就是处于一种扬汤止沸的一种心态。美国经济一直是非常好。那么现在稍微有点数据不好，那这个汤就不会扑出来，
不会扑出来，
这是反而是理解
成为利好，所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利好哈。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对于下半年目前只要整体的节奏不变就是好消息，
是，
就 no news is good news 哈。如果说这个节奏变了，那又会给市场带来进一步的这个震荡，
新的担心，
这是大家现在不希望看到的。好，那我们聊完了整个宏观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股放大镜，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个股。Amazon 啊，这个其实前两天都在聊苹果，聊完苹果就应该聊 Amazon 了，亚马逊了。现在的股价非常的吓人，1847.75哈，大家不要以为看错了小数点，这是真的。那目前股价上涨了1.34%，因为前两天的苹果已经是突破了万亿哈，成为了全球目前阶段里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突破万亿的。很多人说亚马逊现在是8800多，将近8900亿的这样一个市值，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哈？尤其是最近在公布财报，这份的财报怎么样？帮我们解读一下。
应该说是非常好。如果我个人觉得，如果一直看我们节目的亚马逊，我们是讲了大概3-4年了。这从很低的价格开始讲到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如果经常看我们节目，我觉得如果跟踪这个股票的话，现在应该赚的是蛮多的一个，1800多美金一股。这个是很厉害的。
苹果才200多美金。
对，未来我觉得它蛮有可能就第二个在美股当中突破万亿的一个股票，因为今年它的股价涨了55%啊。你看那么大的一个基数，8900亿美金啊，55%，所以还是蛮厉害的。那么亚马逊其实，对标可能跟国内的这个阿里巴巴或者淘宝有点像，但是又完全不像，因为在于它的目前的定位是一个科技公司。完全是一个，跟电商有点差异的一个公司。那么这一次的财报它非常好，它的营收那么大的一个公司8900，营收增长是39%，将近40%。然后更加可怕的在于，它我们知道之前亚马逊其实是经常会亏的嘛，那现在它有盈利的，盈利增长同比是增长1186%，就是将近12倍的
一个盈利的增长。
对。那么庞大的一个巨无霸，盈利的增长那么快，就这个大象会跳了，就这么样的一种结果。那么大家去看到它的报表里面，我个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大象可能会跑得更快，原因在于它的两翼，也就是主要的这个业务的增长的两块，未来有很大的市场的空间。第一块就是在它的这个云计算， 另外一块是在它的广告业务。云计算可能大家在电视当中经常会听到，
因为很多人都在用亚马逊提供的这个云计算的服务，
对
吧？
云计算，云计算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些社区，就网络的互联网的社区啊什么。如果你要做到非常大的社区，你要去买一个服务器，你要找到电信的机房，要去把它托管，然后你要找一个工程师帮他的这个系统升级，你要找一个工程师反那个黑客，黑客经常会攻击嘛。所以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这个东西非常烦，而且成本非常高。那么亚马逊就说，哎，你不要自己搞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仓库，我有一个云端，我给你画一个区域，然后整个系统我来升级，黑客我来帮你挡，你只要发展你的前端业务，把客户的服务做好就可以。那么这一块它是从2005年就开始做起了。现在在美国的话，它的硬件或者基础设施是在云端这一块，它是做的最好的，因为它的整个基础设施大概占到美国的这个市场33%。什么概念呢？微软只有占到13%，谷歌只有占到9%，所以它的这个体量是最大的。
嗯。
所以这一块在二季度报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营收是61亿美金，
嗯，
然后利润是16亿美金，利润的增长同比增长80%，哦，这个速度是增长非常快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所有的企业都要互联网加，都要上网嘛，所以对这一块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缩小这一块。
嗯。
第二块呢，就是它的广告业务，它现在广告业务是在蚕食 Facebook 跟谷歌的那个业务。原因在于，我们去看亚马逊的广告的这个模式跟前面两者的模式不一样，因为它是直接就消费者、买者和卖家是对接的，它的整个底层就是一个大卖场嘛。然后在这个底层大卖场当中，哎，它提供一个帮卖家合理的找到买家，它有大数据。比如说我收了一个那个电脑，它马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很多推送的，不同的电脑推送的，就是这种广告嘛，啊，它两方面，
所以它的这个广告可以更精准。
它是直接的，我看了好，我就直接在它的这个大卖场里买就可以。
它是由交易带来的广告的投放，而 Facebook 是由社交带来的广告的投放。
Facebook 你还要跳转到它的交易平台去买东西嘛？它否则就直接就撮合了两者之间交易，所以它这块增长是非常快的，大概现在是同比增长132%。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未来我们还是可以多看一下它，这两块业务的一个增长会非常快速。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去讲亚马逊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是蛮想讲的，因为未来的整个投资模式慢慢会从注重于重资产转向于一个轻资产这一类的一个行业或者方向。因为我们看2007年，就是十年之前全球最大的五个公司是什么呢？那微软是一块啊，还有就是中国移动，GE 就是通用，万宝路、可口可乐，除了微软之外，四家都是实体经济，就制造业啊，它有大的，比如说中国移动，它其实是一个基站，它是最大的一个重资产，万宝路制造业的，对吧？通用的话更不用讲了，这个造汽车等等。但是到了去年的话，2017年，十年之后，我们去看全球前五大的公司，一个是谷歌，另外一个是 Facebook， 还有一个奈飞，还有一个苹果。这个都是一些非常轻资产的，就是一个互联网。
但这样许哥，我其实最近有一个好奇哈，就你刚刚一直在说这个 Amazon， 大家对它的看好，我也想稍微泼一点冷水，但是这个冷水不一定泼得对哈，但是我觉得可以去 challenge 一下。就首先你刚才说到了这个 Amazon， 它可能在最近的这个盈利增长非常的厉害，1800多%，但是因为它之前是负盈利的，所以当它回来以后，它本来的这个基数就非常非常的低。那所以它一旦增长，这个数据当然会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对，
你从一个0分到60分，这成长是非常快的。你从60分到90分，这个就会越来越难了。所以首先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在全球市值前五大的这个公司当中，其实 Facebook 最近这个表现得非常的不好，然后呢那个 Netflix 最近表现也非常的不好，而且整个美国的这个科技股好像在今年也是处在一个这个基本上已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带当中了。另外其实虽然说苹果非常的好，但是很多人其实已经没有把苹果看作一个互联网公司，而是一个消费类公司，包括它的 PE 非常的低。那我相信其实 Amazon 它 PE 一定是比较高的，我没有看过，但一定会比较高。
对，
那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外部环境对于整个科技股并不是那么的好，而它的 PE 值也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 大家会不会对于它过度的乐观？就像之前对于 Facebook、对于奈飞、对于这个特斯拉都一样的过度乐观之下，就是 Amazon 会不会重蹈这样的过度乐观？
您讲的第一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它之前的盈利甚至是亏损的，
对，
所以现在的这个绝对数1186%。
对啊，
百分之可能是有点水分，或者说它本身因为基数低嘛，所以说现在。但是我们看到，凡是互联网企业或者说是 IT 的那个企业，它的这个增长跟过去那些实体企业或者说我们说制造业，它的增长不是一个级别的。互联网的企业或者 IT 企业，它是指数型的增长，就是说它的那个增长速度是会非常快的。你实体企业，因为你有那些重的资产，你有那些厂房啊、车间啊，它的那个扩张水平跟IT 或者互联网企业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只要过了那个拐点，就是说有利润之后，它的增长速度会比传统企业会快很多。
但你觉得不？你觉得我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过度乐观，会不会重蹈？
我觉得对亚马逊没有过度乐观，反而像 Facebook、谷歌可能有点过度乐观，因为它之前一直是盈利的，它这个水平已经持续了蛮长时间。但亚马逊刚刚过了那个拐点，就刚刚开始盈利，然后它的两亿又是非常健康。广告和云计算都非常，
所以它是属于真正的这么多年的厚积薄发哈，到现在这个厚积薄发才刚刚开始。
对，
好，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亚马逊什么时候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全球第二个破万亿的市值的公司。再一次感谢许哥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